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乙年常年期第二主日，从这个主日开始直到下个主日，连续八天，普世各宗派的基督徒都在为基督徒合一祈祷，称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愿今天的弥撒庆祝以及我们所领的共荣圣事，能够帮助我们更敏感于天主对我们彼此合一的召叫，并激发我们的渴望，渴望与其他分离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团结合一，而能彼此合作，向世人见证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主，同时也透过我们共荣合一的生活见证，而让还不认识耶稣的人能够遇见耶稣，并且听见他的召叫。本主日的福音和读经一，就是在讲述天主如何与人相遇，并且召叫人的生命故事。读经一，撒母耳记上所讲的就是天主召叫撒母耳的故事。撒母耳生长在基督降生前大约1100年左右，他的母亲亚娜是在上了年纪之后才怀孕了他，而且他又是他母亲的第一胎孩子，因此当他出生时，他的母亲亚娜是如此欢欣，极其踊跃地赞美感谢天主，也因为如此，所以给他取名叫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向上主求得了他，并且这位做母亲的还许诺要将这孩子奉献给天主。因此当撒母耳断了奶之后，就被抱到上主的圣殿里，并留在上主那里跟随着司祭厄利，在安放天主约柜的圣所内服务天主。一个晚上，天主召叫了撒母耳。在这之前，撒母耳与天主的彼此关系是透过他的母亲亚娜和他的老师厄利，但从这个天主召叫他的晚上开始，天主将自己启示给了撒母耳，并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撒母耳以为他所听见的呼唤他名字的声音是老师在召唤他，于是他就跑到老师跟前问说，您叫我吗？我在这里。撒母耳随召随到，如此接连三次，厄利最后终于明白这是天主的召叫，是天主在召唤撒母耳。但是天主的话尚未启示给撒母耳，他还没有被天主召叫的经验，因此撒母耳需要厄利为他开窍。于是厄利就教导他，如果再有人召唤你，你就回答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撒母耳照样做了，直接爽快地答复了天主的召叫。在这里，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了撒母耳回应天主的态度和我们所已经习惯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态度常常是，天主，你的仆人在此发言，请垂听我的祈祷。然而撒母耳回应天主召叫的态度 却和那些与天主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的态度是：上主，请你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今天放在我们口中咏唱的答唱咏，我们就听到了圣咏作者在面对天主的召教时，也是以撒母耳一样的态度去回应了天主。圣咏作者这样说：上主，请看，我已来到为奉行你的旨意。事实上，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依靠和如此的信赖态度，我们也可以在圣母玛利亚身上圆满地经验到。当圣母领报时，她对天主的回应是：请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然而，弟兄姐妹们，能够对天主这样回应和祈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需要我们与天主建立一个心灵紧密相交的关系，并能够向天主敞开我们的心灵，让天主进入我们心灵深处，向我们说话，让他触摸我们脆弱的心田，以及让他认识那个即使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时，也常常会躲躲藏藏的真实指望。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不带杂质地听见天主的召教声音，并能够以纯粹的信靠态度去向这召唤完全交托，一如圣母玛利亚，一如圣咏的作者，一如撒母耳。是的，读经一所讲述的是天主寻找人、召教人的故事，而本主日的福音给了我们天主召教人的另一个向度，那就是人寻找天主。福音当中，圣使若望为我们记载了洗者若翰的两个门徒安德勒和若望，他们寻找耶稣的经过。福音用了三句非常简洁的话来描述这整个寻觅耶稣的过程。第一句话是耶稣问安德勒和若望：“你们找什么？”这两个回答：“老师，你住在哪里？”于是耶稣就邀请他们：“你们来看看吧。”当他们去看了之后，这两个人和耶稣之间便产生了一种新的联系关系。就如同撒母耳的信仰经验一样，在这之前，这两位门徒认识耶稣乃是透过他们的老师洗者若翰，但从今而后，他们将凭着自己的信德去认识这位永生天主之子。虽然他们现在还不完全明白他们之所以被耶稣吸引的各种原因，但这种新的联系关系给了他们新的盼望，而这新的盼望促使他们舍弃一切跟随了耶稣。所以若望在这里不是用速成的方式这样写说，这样他们便念出了他就是墨西亚，不是的，也不是说这样他们便找到了墨西亚，不，都不是。若望却是这样描述说，他们就在那里住下了。为什么？因为寻找天主不是凭一时感情的冲动就可以了，而找到天主更不是 只是一种外在的表面认识就罢了。要寻找天主，以及要找到天主，那么就必须住在耶稣内。所以，当这两人与耶稣一起住下的时候，一种属于天主的生命便开始在他们的生命中诞生，而信德也开始在他们的生命中发出苗芽了。关于住在耶稣内，若望福音的第六章有关生命之粮的言论里，为我们做了更深一层的诠释。在这言论当中，耶稣邀请他的门徒住在他内的时候，他这样说：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是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领圣体的时候，我们就是进入了与主的这种深刻而亲密的相会之中。这就如葡萄树一样，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条，我们是他的一部分，而因着他的生命供给，我们作为枝条的才得以生存。我们在他的生命内，他的生命也在我们内。也因此，弟兄姐妹们，在第二篇读经《哥林多人前书》中，圣保禄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友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保禄就根据这个观点而教导我们，基督信徒的生活该当是纯洁的，应该远离一切不洁的事物，尤其是在性这方面，更是不可胡作妄为。因为基督徒的身体是基督的一部分，是圣神的宫殿，所以我们要尊重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基督内，基督也在我们内。所以我们应该深刻地去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尊严是何等的珍贵，因为我们的尊严正是来自于我们与耶稣的一起住下，与他的亲密结合。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里，都应该问问我们自己，耶稣住在哪里？我们在哪里可以和他一起住下？事实上，在圣母玛利亚，在撒母耳，在圣咏作者对天主召教的回应中，我们就已经可以领悟到这问题的答案了。没错，这问题的答案就是在天父的旨意内。是的，在天父的旨意内，我们就可以找到与耶稣一起住下的家。然而，当我们以为找到天主的旨意，寻觅到了耶稣的住处时，耶稣也要像两位门徒一样，问我们说：你们找什么？你们找什么？或是你们找谁？类似的说法在福音里，除了这一次耶稣询问安德勒和若望之外，还有一次是在受难的前夕，犹达斯领了士兵前来逮捕耶稣时，耶稣也问他们说：你们找谁啊？另外一次则是在耶稣复活后，他向在坟前哭泣的玛利亚马达勒问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奇怪，耶稣明明知道他们都是在找他，他为什么还要问你们找谁， 或者是你们找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人们心目中所寻找的对象与他们实际上所找到的对象之间有好大的差距。玛利亚马达勒纳所要寻找的是耶稣的遗体，说白了就是死人耶稣嘛，但他实际找到的却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犹达斯和士兵们所要寻找的是那蛊惑群众叛变的耶稣，但他们实际逮捕的却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而今天两个弱汉的门徒实际上所要寻找的是犹太人心目中可以带领他们南征北讨，让以色列成为万国之国、万王之王，并令他们可以在世俗的权力中分一杯羹的墨西亚英雄。但是他们实际找到的却是以苦难来拯救全人类的救世主。是的，看啊，在这寻找和找到两者之间常常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所以难怪耶稣得向寻找他的人问个清楚，你们究竟找的是什么？你们究竟找的是谁？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如何去拉近甚至去弥平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呢？怎么办？我们要靠什么才能够弥补弥平这两者之间的差距？靠信德。没有错，弟兄姐妹们，这极大的差距必须靠信德来予以弥补。玛利亚马达勒纳就是借着信德，所以能够由寻找耶稣的遗体而找到了复活的主耶稣。我常常说玛利亚她真的赚到了。两个门徒也是借着信德而由寻找凯旋胜利式的英雄墨西亚，而让他们找到了那以苦难和死亡来拯救我们的救世主。两个门徒也赚到了。然而在犹大斯和士兵们身上没有这样的心得，因此他们将降生成人的天主子活生生地送上了十字架。犹大斯真的是惨赔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在找什么？你们在找谁？今天耶稣也向我们提出相同的问题，而同样的，耶稣也邀请我们与他一起住下。是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在寻找天主，并且在天主的旨意中与耶稣一起住下的生活。特别在今天的弥撒中，我们祈求天主赏赐给我们信德，让我们借着这信德找到他，就如安德勒和若望找到了耶稣一样。而就如安德勒找到耶稣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把他的弟弟西满伯多禄带到了耶稣跟前。我们祈求天主也赏给我们如同安德勒一样的勇气和热忱，好把这信德也分享给我们的近人。最后，我们更祈求天主，让我们借着信德，而能够与撒母耳一起，对天主的旨意回应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阿门。